到成就感跟希望。那这今天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归属感。归属感，你觉得归属感怎么样？好不好？应该不应该？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中立，重要，为什么重要？
安静的来源。
安静的来源。那有没有人可能会说他不需要归属感的？
假的。什么叫假的？就是说他一定需要归属感，是不是？其实基本上讲起来，其实正常的人，或者我想说正常的人哈，那当然有些人他已经不正常的话，他就会说我谁都不需要，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宅男宅女的啊。那正常的人的话都需要归属感，因为很简单，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启示给我们是三位一体。有人讲说可不可能是更多位，好，老实讲有可能，但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是三位一体。换句话说，神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神是一个 collective， 是一个怎么讲，多位的，好，所以多位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然后三位彼此有他的怎么讲特性，有他的 role， 有他的角色。那神照着他的本相造人的时候，如果所以刚开始只造亚当的时候，神说这人独居不好，因为一个单独的人彰显不出来神这个 collective 的荣美，所以再造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至少两个人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归属感出来了，就有所谓的归属感出来。所以归属感是在一个 collective， 在一个团体，在一个群体的情况之下才有的。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个 collective 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所造出来的人必须要属于某一个团体，然后这个人才会正常，然后他才会感觉到对。那问题就在这儿了。是的，人都需要有归属感，那归属感是正常的。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那问题是说，是要在什么情况之下人会有一个对的归属感？我这样讲，你们觉得？或者问好了，你觉得你，或者是说你觉得任何一个人在至少在哪里他会有归属感，在哪一个群体当中他会有归属感？被认同，被爱，被接纳，觉得安全，然后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有他的角色，还不是只是被爱就够了，他还得有他的角色，有他的存在的意义，他才会有归属感。好，那结果你会发觉说，所以在什么样的团体，我这样问好了，你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团体里面，在什么样的这个 collective， 在什么样里面他会有他的归属感？讲讲看哪些团体？
教会，
没有错，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军队，没错，军队是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好，所以像有些待会慢慢讲好了，就这个先不讲了。军队、志工团体、国家、
学校
的话就不一定，对，学校不一定，因为老师说学校，我可以付了钱上了课，然后我就走路，毕了业我就走路。学校的话不一定，有些人有些人不一定，但是最基本的其实是家庭。最基本的其实是家庭，那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说，在家庭里面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然后都有他的意义，即使是最小的小孩子，你说最小的小孩子他能干啥？他什么都不能干，但是结果你发觉说最小的小孩，结果 一个小 baby， 就是在家里搞不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他不在的话，哇，那全家人都 miserable， 都很痛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归属感。那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一个人刚生下来最原始的最刚开始的是家庭，然后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到外面去的时候，在外面也开始需要有归属感。所以小孩子慢慢长大的话，你就会发觉小孩子很自然的，你不需要任何人教的，到学校里去就开始有小 group， 对不对？就开始有小圈圈，两三个人，四五个人，女孩子的圈圈比较小，男孩子的圈圈会大一点。然后女孩子圈圈，如果我跟你好，你又跟他好的话，我就会不高兴，因为他把我的归属感、那个安全感夺走了，所以我就会跟你生气。你到底要跟他好还是跟我好？啊，在保护我的那个归属感的那个 territory， 那个 collective。好，那慢慢的时候，慢慢，所以孩子如果小的时候他交朋友、交友有问题的话，到了某一个阶段，这个归属感会成很大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有，就是说在家里面归属感不成为问题的话，那还好。如果在家里他也得不到我们刚刚说的得不到爱、得不到关怀，然后也在家里面他也觉得好像在这个家里他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这时候孩子最容易到哪去找归属感？外面哪里？帮派，最容易就跑到帮派里去找归属感。因为像这些孩子，如果他 relationship 已经有问题，他人际关系上已经有问题的时候，正常孩子、好孩子都懒得理他，结果只有到帮派里去，结果只有到帮派里面去。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军队是一个非常给人归属感的地方，因为军队里面，虽然你说爱好像爱不是那么多，但是军队里面每个人的职位非常清楚，你该干什么非常清楚。好，所以有些孩子，男孩子，现在也有些女孩子也是一样，到了大了以后，然后在家里找不到爱、找不到归属感，然后在学校里面好像也不太有归属感的时候，他到军队里去开心的不得了，到军队里找到他自己。哦 by the way， 刚刚讲归属感，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在这个 group 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找到我自己。我在别的地方可能人家不知道我是谁，那我有可有可无，但是我只要在这个 group 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我知道我是谁，然后我知道我的意义和目的的时候，好，那就行了。我不可能期待到处都有归属感，但是至少要有一两个地方是我有归属感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最起码的就是一个家庭，最起码的就是家庭。哈，我们刚刚又回到刚才讲到一半，讲到军队。哈，所以在军队里面，是的，很多找不到归属感，然后又找不到自己 identity， 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的人，啊，到了军队里面去，哇，突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以前也会碰到有些孩子，书读不下去，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说他不想读，他不知道读书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到了军队里面找到人生的意义。那这些东西，只要是一个对的团体，是一个正当的团体，那么我在这个正当的团体里面，属于这个正当的团体，找到归属感，基本上我们都怎么讲，都认可。好。现在问题又出在这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正常的人都需要有归属感。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会有归属感？好，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会有归属感？就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有我的角色，对不对？我有我的角色，我有我的意义。那然后我也对这个团体 contribute 贡献了一些东西，我才会有归属感。好，那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都希望大家来教会有归属感，但是很不幸我们教会太大了，所以就希望说是教会有小的 cell group， 小的分区团契。如果在教会你太大了，我找不到我自己，反正一坐，哇，坐了几百个人坐在那边， 甚至上千的人坐在那边， 我都找不到我自己的时候，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连一个 number 都搞不清楚的时候，那么至少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团契里面可以有归属感。那像我们刚刚讲说在团契里面归属感的话，我就必须要有我的 role， 我的角色，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哈。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到了一个团体里面，不管是到教会或教到 cell group 里面，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归属感。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你觉得问题出在哪？他没有错，他得找到他的 role， 那他得找到他在什么地方可以 contribute， 可以贡献。当他找到他的角色，找到他可以贡献的地方的时候，不可能会没有归属感。换句话说是说是我先做什么，还是我先有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好，我先做什么，还是我先有感觉？那当然，像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在一个团体里面，我被爱，我被理解，我也会有归属感。但是很不幸的是，说是譬如说在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归属感一辈子永远只是被爱被理解而已？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如果有的话是一个不健康，对不对？他永远都是 只收而不给。好，那个老实讲是一个病态，是个病态哈。所以在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不管是任何团体，家庭也好，社会团体也好，学校我们刚刚讲不一定，有的时候会哈，教会分区，对，所以我刚刚讲说学校不一定，因为学校是一个暂时，是一个暂时，是个就这段时间而已，所以学校不一定啊。那正常的话，就是说像教会啊，像朋友之间，连朋友之间的这个归属感都是我不可能只拿不收的，对不对？一个几个人做朋友，然后某一个人他只拿不给，到最后大家感觉是什么？懒得理他了，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归属感的话，是的，我到一个团体去，刚开始我是接受的，但是慢慢慢慢，我得学会给出去。当我学会给出去的时候，我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出来。我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出来。那所以我以前听说过有福音朋友参加了 cell group 聚会，然后他就说我不想受洗。为什么不想受洗呢？他说因为很简单，受了洗以后就要开始服侍啊，然后就要开始关心人，那我情愿不受洗，一辈子被人关心啊。那个是个病态，我只能说是个病态。因为正常的人，不管在任何方面，他的生命都在成长，都在成长。刚开始小的时候是接受，然后慢慢成长以后就开始给，那这是一个正常。好，所以归属感，讲到最后就说归属感是一个感觉还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感觉还是一个事实？哈，如果我属于这个团契，我属于这个 group， 我就是属于这个 group， 不管我有没有这个感觉。好，譬如说你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年轻的时候到了中国，到了台湾去，感觉是什么？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年轻的时候
回家，
年轻时候你就有回家的感觉？不见得哈，年纪大了，
从那边出来，
年纪大的时候才有归属感。年纪大的时候你没发觉，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有归属感。好，所以很多东西归属感是一个事实，并不见得是个感觉，并不见得是个感觉。好，那然后下面再看优越感，你觉得优越感怎么样？好不好？对不对？随便哪一种，任何优越感，对，对，你觉得你比别人好，任何方面，你觉得好不好，对不对？ 优越感会带来自信，会做得更好。那换句话说，你觉得自信很好？
优越感是不是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
好？那个不叫优越感，优越感就是我比别人好，对，就是我比别人好。你觉得有可能有优越感而不骄傲吗？有没有可能？优越是个
骄傲。
你说这个人很优越，好，那是别人对他的评价，但是他自己有没有优越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好，有些人从来没有人说他优越，但是他自己有很强烈的优越感。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人有优越感跟他事实上优不优越其实没有100%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讲优越感，他自己的感觉，
纯粹一种感觉，
没错，是一个自我认为的感觉，自己认为自己很优越那种感觉，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其实不知道。所以你觉得优越感怎么样？现在就变不好了。
第二个层面，或者这个人有心里有那种自卑感，因为他怕人家看不起他，他就 pretend 装得很优越。
那我这样讲哈，有优越感的人是不是 是他先自卑才有优越，还是先优越才有自卑？我这样子问，先自卑才有优越，是吗？我可以跟你讲啊，有优越感的人不可能不自卑，你信不信？或者是说是或者是说就算我比他好好了，我要跟他比的话我就比不上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优越感，但是我就不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优越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会自卑。优越感的形成，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讲起来哈，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看不到神的时候，基本上我的自我定位都是 relative， 都是相对的。那我怎么个自我定位法？就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跟别人比出来的。好，那所以我们经常都统计数字的话，都画那个曲线，对吧？都画一个曲线，大部分人都在中间，然后中间往前的就是优，就是叫什么优越的，就叫姑且叫优越好了，往前的就叫优越的哈。然后人的这个定位就是跟人家比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的定位就是跟人比出来的，因为我自己，否则我怎么来定我自己？所以当我认识神之后，我才可能会有一个绝对的定位，我不需要跟别人比。像我们讲到价值的时候，神交代我做什么，我好好的做，这个就是我的定位，我不需要去跟别人比。别人做的好不好与我无干，他做的好，哎，感谢主，那是他跟他对神忠心，他做的不好，那是他对神不忠心。好，那他的资质很高，感谢主，那是神多给他。他的资质低，那是神没有给他那么多，因为神没有跟他要那么多。好，跟我无干，这样子。好，所以除非我认识神以后，否则我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定位。我这样子讲，我不可能去不跟别人比。那我认识神以后，我有一个绝对的定位以后，就算我知道我跟别人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需要有什么好骄傲或自卑的。如果他比我聪明的话，那是神多给他，然后神要跟他多要，与我何干。好，所以那个人就是喜欢跟人家比嘛。所以是哪个福音？是约翰福音吧。到最后神跟彼得讲说，到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束上手，然后带你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对吧？然后彼得一回头一看，嘿，那小子跟在后头，那是他竞争的对手， 对不对？然后他马上就问耶稣说，神啊，那他呢？耶稣说，他怎么样与你何干？你发觉说人天性就是人离开神以后就是喜欢跟人家比啊。所以亚当夏娃只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这两个儿子结果怎么样？就在比。那亚伯的话，亚伯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跟该隐比，因为亚伯他跟神有个直接的关系，他跟神有个直接的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他不需要跟人家比，哦，神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哦，你喜欢出熟的土产我就把出熟的土产献给你，这是我该做的，我不需要跟人家比。然后该隐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弟弟比，啊，神喜欢他的供物，神不喜欢我的供物，我把他杀了，让神没有选择，神只好喜欢我了。好，结果发觉说没这回事，把亚伯杀了，结果神还是不喜欢该隐。所以优越感是的，是人离开神的结果，然后跟人比的结果。那刚才讲到说优越感跟自信，我这样讲好了，是不是有优越感的人一定有自信？不一定。而且有的时候就因为他要保持他的优越感，反而他会怎么样？反而他会害怕，万一我表现不好的话怎么办？你说会不会？因为人要保持他的优越感，他反而没有自信。而且老师说一句话，照圣经上来讲的话，其实圣经并不鼓励人自信的。人的话，人离开神以后，人都认为说是有自信很好，对不对？认为说是有自信才能够表现得更好，其实照圣经不见得。譬如说看一下雅各书好了，雅各书雅各书应该是第四章，你看一下第四章十三节。好，四章十三节，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这样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好，在这边雅各书里面，居然把自信，把它同等成张狂夸口，把自信同等成张狂夸口。换句话说，根据圣经的话，圣经是说连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可以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可以的，根本没有，我连明天是不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人家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可以。好，那知道说如果我可以的话，其实是神的恩典，其实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基督徒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没有自信。那基督徒如果要有信心的话，那个信心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而不是我，而不是我。好，那感谢主，如果可以的话，主祝福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好，那如果神不允许的话，那么神有别的带领，神有别的带领。那优越感跟压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刚稍微有提到，优越感跟压力有没有关系？你觉得有什么关系？没错，没有错，没有错。然后优越感跟价值观有没有关系？
有，
有什么关系？
你价值观对了，你就不会有优越感。
或者是说我价值观对的时候，我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定位，我就不需要靠优越感来肯定我自己，对吧？你没有发觉说，当我对我自己没有一个定位的时候，我就得靠优越感来肯定我自己。我当我价值观有一个对的定位的时候，我不需要靠优越感来肯定我自己。当我的价值观偏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偏差的价值观来肯定我自己。好，如果我的价值是说钱很重要，我就用钱来肯定我自己，然后我必须要赚很多钱，我才觉得我是个有价值的人，有意义的人，然后我才觉得说我不错，我不错，我很好，然后就拼命赚钱。那如果我觉得权势 power 很重要的话，那么我就会去怎么讲，要别人听我的，当别人听我的时候我就有优越感，然后我不听别人的，只当别人听我的时候，你非听我不可，你也听我的，他也听我的，然后大家都听我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错，我很不错。如果大家都不听我的话，至少回到家里，嘿，老婆你得听我的。如果回到家里连你这个女人你都不听我的话，哇，那我一点优越感都没有了，那我怎么样，我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得把你揍一顿。在外面我可以没有优越感，至少回到家里来，你这个女人你得给我优越感。好，当我地位当我的自我定位，我价值观有偏差的时候，我的自我定位不可能会正，然后我就会用任何方式来让我有一个好的自我定位，然后优越感就是。就学生的时候，有些学生人缘不好，长得也不怎么样，然后他就靠他的成绩表现来做他的自我定位，来让他有优越感。好，那所以基本上讲起来的话，没有错，孩子需要好好读书，但是他的好好读书是他对神的一个忠心良善，还是一个他自我定位一个优越感的来源？这个绝对有差，在心态上绝对有差。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是优越感的话，会有压力，会有压力。
优越感是如何产生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的自我定位嘛。
对，再细
detail 一点的话，就我们人，所以我说人离开神以后，我们以前讲有给三个仆人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对吧？那五千两，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就知道他的自我定位是多给谁跟谁多要，所以他的自我定位就是说我好好忠心良善的赚五千，这个是我的自我定位。那两千两的话，他在神面前有他自我定位的时候，我好好努力再赚两千，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那一千两的话，我好好努力忠心良善的，我再赚一千，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好，这是当人跟神人认识神的时候。可是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五千两千一千开始比，然后两千的自我定位跟一千的比，他就有优越感，然后跟五千的比他就没有优越感，然后五千的他只要稍微努力一点，赚个两千五，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所以不认识谁之前都会有优越感，
都会靠着这个来自我定位，我这样子讲。否则他怎么自我定位法？我不愿意比人差，谁愿意说？我这样问好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自己是比人差的？
追求卓越，那不能跟这个优越感成划等号，因为人在没有人都会跟人比的时候，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嘛。
对，没有错。
一定会有。我的意思是说，在不认识神前，是不是都会犯这个优越感的罪？这个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罪嘛，或者是病态？
哦，把笔已经拿过来了。我这样讲哈，这是一个人离开神很自然的结果，很自然的结果。好，刚要讲什么？你再讲一下你的问题。
我意思说。嗯哼，来这个
那不认识神之前，是不是都会产生，都一定多少会有这种优越感？还是说有些人是，这是我是在想说这是天性呢？还是说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来源？
认识神的人也没有优越感，
就不正确，
除非你的思想、你的生命被圣灵在掌控，否则一定会有优越感。
离开神的时候。当我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我看不到，我这样讲好，我看不到神的时候，一定会，我不能讲说一定会产生优越感，而是说是我一定会想用优越感来给我自己自我定位。因为一个人，我们通常画曲线都是这样子嘛，然后我们没有人会希望说我在这儿，至少我得在这儿，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对吧？如果能在这儿的话，那就更棒了。那这个自我定位产生优越感，是自我定位产生优越感，你懂我的意思？因为我想要知道我在哪里，然后看一看，哇，如果我在这边好，那太差了，太差了。那我希望我能够在这儿，然后这个东西是这个跟人的一个自我定位，我在一个人群当中，我希望找到我自己的时候，是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说是在归属感的跟归属感没有百分之百关系，但是是在一个人群里面才会有优越感。如果我跟我自己在一起，我哪来的优越感？没发觉吗？我跟我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优越感，我只有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优越感，因为是一个自我定位，是一个自我定位，是跟人比较产生的结果。那我跟神有直接关系的时候，我就开始是跟神交账，而不是跟别人比。而不是跟别人比，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啊，你慢慢去琢磨一下，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我看不到神的时候还是会，看不到神的时候就会，我看到神我就不会了。看到神，就算我在这儿，神多给谁跟谁多要，那是因为神多给我，不是因为我比他好。如果我是因为神多给我的话，那么我现在要注意的是，我就得五千的，我就得忠心良善再赚五千，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敢去优越了。我还敢优越？哎，我就得好好的服侍别人呢。
我刚刚的想法，
嗯哼。我不能讲是病态。是离开神的结果，我这样讲，我不能讲病态，很正常。
优越感是正常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不是病态。所谓病态的话，是说已经不正常了。但是这是一个人离开神以后很正常的现象，对，是人离开神的结果。没错，没有错，离开神的正常不见得是好或是对，这样子。
这个理论就是说，好像那我们以前为中心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追求卓越？那我觉得这个卓越可能分为，就是这个优越感可能分为两类。这一类可能是跟别人比较来的这种优越感，另外一类其实是跟自己以前这种状态比较，就是我可能比以前更加成熟，我以前比以前更加这个有才能，学习更多本领，那可能这会也会带一种优越感。
我这样讲好，
是不是在？
譬如说好，我们讲说五千、两千、一千好，那五千的人他只要稍微努力一点，不需要非常努力，他赚两千五，他已经是最卓越的了。如果要说是只是要在优越感上的话，这个人他根本不需要忠心良善，他已经非常优越了。好，那这个人如果他要跟他比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他拼死命，他最多也只是赚两千。他哪来的？他结果他是非常 frustrated， 因为跟这个人比，他永远没办法比上。好，所以如果说是追求卓越的话，那么我们在这边一直讲说，我只是在忠心良善，我只要忠心良善，我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不需要去跟别人比，靠着跟别人比来取得那个优越感，这样子。而且像我们刚刚讲说，当我是在一个忠心良善的里面，然后不跟人家比的时候，其实我 反而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表现可以最好。那如果我一面在那边啊，想要表现好，一面还跟人家比的话，像这个人，如果他要跟他比的话，我跟你讲，他压力很大，到最后连两天绝对赚不到，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那边又气又恨，怎么搞的？我拼命努力就是没他好，他凭什么就是那么好？他哪点比我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他好？哇，气得要死！结果他一年两千赚不到，你信不信？顶多一千五，他能赚到一千五已经不错了。
跟以前的状态，我以前赚两千五，下一次我要赚两千五。
那我可以跟你讲，如果跟以前状态比的话，那如果譬如说我这样讲哈，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只能帮妈妈五岁的孩子可以干啥？收玩具，他以前只能帮妈妈收玩具，啊，那然后十岁的孩子，他譬如说他可以擦桌子了，然后十岁的孩子，他就想说是，哎，我比以前棒了，其实他有比以前棒吗？
没有啊。
没有，他只是长大了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好，所以我就不是用我可以做什么来跟我以前比，而是跟我要比的话，是说是我有没有忠心良善。那如果看看说，哎，我过去只能收玩具，然后现在我可以擦桌子，哎，感谢主，我成长了，这样子，不是说我现在比以前棒，而是说我成长了。那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每个人，像我们讲说是在某些方面应该是不停的成长，某些方面的话可以慢慢掉下来。好，等等，你现在你还年轻，再给你个二十年哈，如果你要靠 performance 来靠表现的话。再过个二十年，你就会开始很 frustrated， 因为你发觉你开始往下走。好，那如果要靠 performance 靠表现的话，是的，刚开始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可是女的到了二三十岁，男的到三四十岁以后开始往下走。好，所以我不是用 performance 来断定我的我的叫什么？我们刚刚讲叫什么？自我价值、自我定位、优越感，好，永远都是忠心良善。那在我生命成长某些方面，譬如说对神的认识、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关心，这些东西是可以一直长的。那我就得看看说我有没有长。如果哪天发觉说我过去我现在比以前还差的话，那反省一下，反省一下。那这些方面是可以一直长的，这样子。是，
就是这个忠心良善哈，就是你讲的这个，然后五千、两千、一千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五千的，神就给这个人，然后就是给这个人的能力，然后他的个最大的这个 capacity 就是五千。
对。
然后你没有做到，五千，那你就是说，你这个忠心良善你就没有 do your best。
对对，没有错。然后这就叫我们讲说叫做亏缺神的荣耀，这个叫亏缺神的荣耀。好，那。所以当我在没有压力底下，我不需要跟人家比，然后又不会气急败坏，也不会很 frustrated 的情况底下，而且我而是完全说是因为以爱，因为我喜欢，因为以爱为忠心良善的，我的表现永远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是，我不需要知道。你发觉是我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跟人家比，
对
不对？那我这个就我得问神，然后我自己的良心，我这样讲哈，第一个我得先知道我有限，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限，我永远不知道我是不是忠心良善。你有没有发觉？我得先知道我有限。如果我认为说，哎，我什么都行，我什么都行，只要你给我机会。我这个也能做，那个也能做，什么都能做哈。如果我认为我十项全能的话，你知道我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忠心良善，因为我给我自己 omnipotent power， 无限的全能。我知道我有限的时候，就算没有错，你给我机会的话，我这个也行，那个也行。但是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我做了这个，我就没法做那个。啊，当我知道我有限的时候，我才有可能知道我是不是忠心良善。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你要我怎么办？我做的这个我就做不了那个。
他说怎么样知道？只有靠悟性。
我就问神，我累的时候我就休息。好，我累的时候我就休息，我只能问神说，神啊，我到底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够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就做。
那有没有可能你把两千的会变成2000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譬如说好了，那个嗓子不好的人，你叫他去唱男高音、女高音，他就是没法唱。
这是
天生的，天生的每一个人，神创造每一个人就是通常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在这儿的话，我就是在这儿。我再努力，顶多往前多跑一点。我再努力，我不可能跑到这儿。好，我没好嗓子，我就是不可能去唱女高音、男高音。但是至少我还有嗓子，我不是破嗓子。好，那如果我在这儿的话，我就是在这儿。那我可以不努力，以至于我的表现啊往下走，但是我不可能让我自己跑到这儿。这样子，好，所以 IQ 很高的人。啊 ，IQ， 譬如说这边好，他们说正中间是一百，好 ，IQ 一百的人，你叫他再努力，他也不可能 IQ 变成120，对不对？不可能的。好，身高是150，如果是150是1米5是中间的话，身高1米5的人，我再去跳，再去跳，再打篮球，我也不可能变1米7。没有做那，
但是他本来他不知道自己有两千，或者说有的人应该是有5000，可是他因为不知道自己有5000，所以他可能做的就是。
我这样讲哈，如果说他都没有去做的话，那当然他是亏欠神了。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不知道的。他顶多是说是我懒不去做这样子，只要我不是懒，我去做。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一个孩子他上学物理化学英文历史地理他都读，对吧？那除非他不去读，否则他不可能，他只要去读他就会知道说，哎，我在哪方面比较行，不是吗？这个很自然的现象。然后我去读，像譬如说像我好了，我以前所以我们英文老师很讨厌我，因为他说为什么数学考这么好，英文考那么差。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实话，我英文就是不好嘛，那我有什么办法呢？然后那个以前最滑稽的是考发音，然后几个字写出来，然后底下画那个 A， 然后每一个 A 哪一个发音一样，然后我自己念起来我觉得都一样啊，所以我英文发音每次都是错一半以上。那你要我怎么办呢？那我就知道我英文不行嘛，我就承认我英文不行就是了嘛。可是我们老师不承认，然后他就骂我，为什么数学那么好英文这么差？那我英文就是差嘛，那我努力了没用嘛，就这样子啊。
会不会那个姐妹说的就是神给你的恩赐不一样，她可能不晓得什么是她的恩赐？
那我就譬如说，如果说在恩赐上的话，那我在教会你在团契里面，哎，带查经我试试看，然后领诗歌试试看，然后领诗歌的时候，发觉说怎么搞的，只有我一个人唱，大家好像都很不来劲儿，然后知道我大概是唱诗，然后我自己唱得很得意，其他所有人好像都不知道在干啥，那我知道我大概没有领诗的恩赐了。很多东西你试试看嘛，那除非我都不是，你叫我领诗，哎，我不领，我不领；你叫我带茶经，我不带，我不带。然后煮饭，哎，我不会煮，我不会煮，我只来吃，我什么都不做哈。那你当然，对吧？只要我做，我不可能会不知道。我这样讲，不可能会不知道。而且有的时候还不需要把自己逼死，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对吧？你稍微努力一下，发觉说，哎，怎么搞得他英文老是考得比我好？然后我数学都不需要准备得很好，我数学就是考得很高，结果我花所有时间准备功课上，数学花的时间最少，可是数学考得最好。啊，英文拼命读拼命读，读出来一个发音错一半以上，我没办法，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嘛，就这样子啊。
老师，像这个就是可以透过那个服事，透过参与，然后从别人的眼中怎么样看到我自己的，
没错，没有错。那对，最怕的就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说，认为我有讲到的恩赐，可是讲底下人全都走光，只剩一个人了，我还说我有讲到的恩赐，那就得面对现实嘛。那我就接受说，在某些方面我没有恩赐，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啊。对，所以我说我得先知道我有限，我不是十项全能。 那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一定在某一方面会有恩赐，这样子。那当我有恩赐的时候，又回到优越感这个问题。当我有恩赐的时候，神是要我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别人，而不是说神，你看我多好，你看我数学就是考得比你好吧。然后你就可以很得意，你数学比我好，可是你英文就是比我烂。没必要这样子比，没必要这样子比。我就承认说，是的，我的确语言恩赐不太行啊，没什么好比的。所以在一个不骄傲不自卑，中文所谓的不卑不亢，不卑不亢的情况底下，然后我也不怨天尤人，然后我也不在那边担心，哎，没有错，我现在数学好，然后班上突然来了另外一个人，哇，数学也跟我不相上下，然后我就开始很紧张，到底鹿死谁手，然后我就开始提防，万一他比我好的话怎么办，然后每次考试的时候先就问看，哎，你几分，不告诉你，哇，气死了。我不需要，我在这个不卑不亢的情况之下好好努力，结果我努力的结果会是最好的，会是最好的，对不对？然后优越感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人有优越感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家庭里面，如果家庭的成员当中有人有优越感的话，会是什么？
有人就是自卑，或者是没有优越感。
啊？
一定是有其他的家里的人是没有优越感。
一定吗？一定吗？鸡犬不宁，对呗？我刚刚听到有人讲，一定是鸡犬不宁的，不是吗？如果鸡犬宁的话，那其他人一定被压得很惨，其他人就可以被压得自信心，我们刚刚讲自信心，信心全无，然后自我否定。如果其他人不愿意被压的这样子的话，结果一定是鸡犬不宁。然后一个家里面可能不止一个人有优越感，如果不止一个人有优越感的结果是什么？鸡飞狗跳，还不只是鸡犬不宁呢。那优越感跟愤怒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是是是是，有时候参加同学会挺恐怖的。尤其是三十年同学会的话，还不是在比自己而已，还开始比下一代了，对吧？哦，我的孩子在波士顿买了一个3个 acre 的地，然后我的孩子是医生，他的太太是律师。你孩子呢？
那有人就不去参加了。
然后去参加的都是买3个 acre 地的。没有3个 acre 地的都不敢去参加了。你看，很可惜哈，很可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加了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真的很可惜。本来是可以大家叙叙旧啊，然后彼此关怀呀，这些的。那如果在团契里面也搞着优越感的玩意儿的话呢？真的是不来也罢，对不对？真的是不来也罢。那当然，我们希望在团契里面大家都有一个 freedom 哈。我的孩子不好好读书，我也敢讲；我的孩子好好读书，上了 Princeton， 我也敢讲。不要到一个程度说，哎呦，我的孩子 SAT 考2390，我不敢讲，讲了以后怕别人会怎么样，啊，结果这是反面的嘛。我们在两个极端里面，其实都是很不健康的。为什么在团体里面大家只敢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然后好事都不敢讲，对不对？那在团体里面的话，应该说是大家这有一个成熟度在， 忧的时候大家一起忧，喜的时候大家一起喜。那老师讲一句话，有时候在团契里面的时候，忧的时候大家一起忧比较容易，你有没有发觉？喜的时候大家一起喜反而不容易。是我这样讲哈，譬如说，我要怎么讲哈？我有没有一个弹性或自由，是说是我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在这儿的。当我在这儿跟当我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感觉会不会不一样？这样子讲，那我在人群当中，让我说出我在这儿的事，或者我这样讲哈，其实这样子讲法。每一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是在这边，某些方面都是在这边，然后大部分地方都在这，这是个正常。好，然后譬如说我是数学，我是在这边很好，英文在这里，其实也没那么差了，大概在这边吧。好，那当我讲我的数学的时候，跟我讲我的英文的时候，我的感觉一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我就是有优越感。如果一样的话，我没有优越感，因为这就是我嘛，我就完完全全接受我就是这样，我的数学就是很好，我的英文就是很烂，然后我怎么读就是差不多中下一点啊，因为发音错一半以上，呵呵，经常都是在乱猜的，那这就是我。那我讲出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说哎呦好丢脸哦，你明白吗？就我讲我这边的东西跟讲我这边的东西，我没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就没有优越感。
优越感是一种骄傲。
是一种骄傲，是的。那我只敢把这边东西讲出来，啊，这边东西我就不敢讲，不但不敢讲，而且知道的人，哎，你知道吗？英文这么差，你不要去跟别人讲好不好？你就不能讲别的是不是？干嘛要听你妈英文不好？会不会想要藏拙？那我就知道我有没有优越感。那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讲啊，人离开神的结果，我们刚刚讲说这是个很自然的现象。那基督徒我们是慢慢慢慢回到神面前，然后这个优越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基督徒我们也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回到神面前，慢慢慢慢，我不靠优越感来肯定我自己。所以基本上讲起来，我可以跟你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卑感。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每个人都会有自卑感。只有当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我慢慢面对神的时候，然后我不，就是我们回到这边，好，回到神面前，我直接面对神啊。面对神，面对我自己的忠心良善，我自己的定位，然后我才有可能啊，慢慢慢慢优越感跟自卑不再bother我，这样子。
没有了自卑感，就有了谦卑感吧。谦卑感和自卑感有什么区别？
谦卑的话，你说的没有错，当我没有优越感，也没有，或者是说，当我谦卑的时候，
我没有了优越感了以后，我有的是
谦卑，
有了谦卑感。
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谦卑了。
有了谦卑感了以后，就没有了自卑感。
没错，没有错。
那么的话呢，就是没有了优越感和没有了
自卑感
了以后，就全剩下了一个谦卑感。
没错，是的，所谓谦卑就是我完完全全接纳我自己。所谓谦卑绝对不是哎，我不行，不是的。所谓的谦卑是说我好的地方，我的长项我也承认，我的短项我不好的地方我也承认，我都承认。所以你要说我好的时候，哎，感谢主，谢谢，这方面我的确行，这个是谦卑。不是说哎，我不行，这个叫谦卑，那个不是，对，那假客气，一面说我不行，一面心里在洋洋得意。 啊，真正的谦卑，我完完全全接受我自己。那是的，我数学很好，感谢主，没什么好藏拙的，没有啦，其实也没有啦，还不好意思啊，还好啦，还行啦。慢慢来，这
做不到那个真正的谦卑的种，某些地方很真实。
这个是个成长过程，这是个成长过程。
完美的那个状态，
这是个成长过程。我也不要说完美状态，我只负责成长，其他的我不管。所以我能够成长到哪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负责成长，这样子。
我只负责努力。
我只负责回到神面前。我只负责神到回到神面前，这样，所以行吗？好，所以基本上优越感是一个离开神的结果。离开神，人就是靠这玩意儿才有办法活，我这样子讲对不对？人就是靠这玩意儿才有办法活嘛。那我回到神面前的话，我不靠这个，我靠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我单独面对神。好，然后掌控感，你觉得掌控感怎么样？好，别的人呢？你觉得掌控感怎么样？
主要是人多少
都
有点掌控
的，没错，没有错，人都会有。
不好，但是很过瘾。
哈？什么？
掌控感不好，
嗯哼，
很过瘾。
掌控感也是一个人离开神的结果，你没发觉吗？人想要自己做神，
就是控制欲吗？
其实是。其实是，那老实讲，像我们刚刚读雅各书那一段，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人真的可以掌控的？其实没有。那你觉得掌控感跟安全感有什么关系？啊？没错，那然后他越想去抓的话，结果他就越有安全感吗？其实你发觉没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越想抓的时候，其实我越没有安全感。就算抓到了，现在抓到了以后，请问我有安全感了吗？我还怕掉掉了。我现在抓到了，可是你怎么晓得明天我还抓得了？然后越没安全感，越抓越没安全感。好，恶性循环。那真的讲起来，回到神面前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掌控的。那到底谁在掌控？那神在掌控，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
如果是好消息的话，你还需要抓吗？忍不住再抓一下。
谢谢。
如果
是老不抓的话，是不是就不努力了？
哎，又回到我们这边来讲了，是不是我怎么讲，非要抓我才能努力？我可不可以不抓而努力的？
看你没有中心良
心。好，
不抓就努力，就不努力，然后就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就。
譬如说我这样子讲啊，其实老师讲一句话哈，你发觉说人类重大的发明其实都不是想要掌控，而是兴趣。好，譬如说爱迪生发明这么多东西，请问爱迪生他想要抓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可以发明什么。你没发觉吗？其实重要是一个人的兴趣。那请问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请问他想要抓什么吗？他就坐在那边看看苹果落下来，哎，为什么苹果会落下来？哎，请问他想要抓什么？ 人类的重大发明都不是掌控感，而是兴趣。当我有兴趣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断的努力。那我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没发觉吗？
老师，那也是不是神的定义？
什么叫神的定义？
就是发现这么多好的。
哦，是是是，
跟他的恩典，
是绝对是。所以我们永远离不开来说神的带领。没错，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我拼命想要抓的这个实验，我希望有这个结果，然后拼命做拼命做，结果真的做出这个结果吗？不见得，不见得。有时候误打误撞，哎，怎么出来这个结果了，自己都吓大跳，无心插柳柳成荫。好，所以真的回到圣经上来讲的话，圣经上讲，我这样讲好了，神创造人，请问神想要抓什么？神想要抓什么？神想要掌控什么？你发觉说没有，只是神喜欢，神爱，所以神创造，因为他喜欢，因为他爱，他不是要掌控人，他只是要表达他的爱。好，所以你发觉说，真的回到圣经上讲的话，所有的做事动机是爱，不是想要掌控。如果神想要掌控的话，神不会放三个树放在伊甸园里，不是吗？也看看我们想要掌控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危险的东西全部都拿开，对不对？好，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一定是错了，有的时候不是掌控，而是说是我知道孩子的能力，那我就不把一些试探放在他旁边。好，但是你看到神的话，神如果想要掌控人，他不会放三恶术。那么神放了三恶术以后，其实神知不知道后果？知道后果他还放三恶术，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人的目的不是掌控，而是彰显他的爱。放一棵三恶树在那边，人吃了三恶树的果子，并不会影响神彰显他的爱。好，所以很多东西回到最后，基督教在讲的就是个爱，就是个爱。我回到神面前，我爱神，我爱人，我爱神所赐给我的，所交给我的职分，我就忠心良善，然后我不掌控任何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除了牛顿以外有没有别的人也在那边好奇说，哎，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我不晓得，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是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然后他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他就发现了地心引力。好，那也许不止他一个人，但是如果有别的人跟牛顿一样有兴趣研究，可是没研究出地心引力的话，那我觉得他那个人跟牛顿得到奖赏是一样的，那只是神在那个时候让牛顿发现了而已。
老师，
哎，
我听说牛顿写的那个神学的书，爱神的书，比他的那个科学书还
多。对对对对，是是，而且那时候没有无神论，那个时候没有无神论，无神论是进化论以后才开始的，那只是那个时候有神论，他那个神是哪个神而已。好，无神论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最近一两百年之前全部都是有神论，只是哪个神，对不对？好，所以掌控感，如果我知道神在掌权的时候，其实我不需要抓得很紧，我只需要把手伸开，神要给我的我都会得到，然后我手伸开的时候，放在我手上的比我抓得紧紧的抓在我手上的还要多得太多，还要多得太多。掌控感跟人际关系有什么关系？掌控跟人际关系，啊，你说什么？
我说喜
没有错，人际关系一定不好，因为神给每个人自由意志，没有人是喜欢被掌控的。啊，那我们刚刚讲优越感，那优越感跟人际关系有什么关系？优越感跟人际关系，啊，优越感跟人际关系的关系也不好嘛，因为没有人喜，大家都喜欢优越，没有人喜欢比人差嘛，所以当我有优越感的时候，我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别人跟我在一起的感觉一定不好。那还有最后一个使命感，今天没办法讲，下次就可以把这个结束掉。所以关于今天讲归属感、优越感、掌控感，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那就让他开心开心吧那反正我也不受他优越感的影响嘛，我也知道我是谁，对吧，我也不需要，所以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优越感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当我跟有优越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就知道我有没有优越感了。如果跟一个有优越感的人在一起我就很不开心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我也有优越感，跟他在一起我的优越感没法发挥，所以我就很懊恼。如果我没有优越感的话，他这边挺得意，就让他得意吧，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啊，所以问说，问一般来说问说你最不喜欢跟谁在一起？你知道哪些人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自私的人，最讨厌跟自私人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跟自私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也是 self-centered， 所以当他以他为自己为中心，不以我为中心的时候，哇，我就气得要死，没发觉吗？啊，然后我们不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不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在他面前我骄傲不起来，然后我气死了。然后我最喜欢跟那个谦卑的人在一起，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哇，我好舒服。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我们自己。那离开神大家都一样，老实说一句话，只是表现不表现出来而已。有时候不表现出来，可是在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都需要回到神面前，然后我们都是罪人。没错，是是是，然后跟有些人在一起不舒服的时候，回家就知道说，其实我里面还有些东西还在那儿。有会有像有一些关系，不是百分之百关系，但是会有关系。那我跟优越的人在一起，有优越感的人在一起，如果我没办法表现我的优越感的时候，我很不爽，我就没有归属感。如果跟他们在一起，我也有办法，也自吹自擂一番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有优越感啊，不，我就很有归属感，因为大家都是吹牛皮的人，搞在一起。是有相当的关系，是、yeah. OK，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结束在这，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都是一群罪人，在离开你的时候，在离开你以后，主，各样的毛病都有。主，我们如今都已经是认识你的人，愿意主我们这样子上课的时候，主啊，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知道我们需要回到你面前，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得着你，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谢谢主啊，真的愿意我们越跟你亲近的时候， 这些毛病越少，我们就活得越开心，我们不再被掌控、被优越、被这些东西所辖制，我们也不活在这些无意义的压力和紧张里面。谢谢主，真的是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愿意我们回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个真自由，我们不再背负任何不需要的重担。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怎么关了？谢谢
，这关了。关了，怎么关？